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木。
哎，启木啊，这个小贝回来了之后呢，就礼拜四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所以把你请到礼拜三来重操旧业。
哦，听众朋友需要知道，今天这个节目我是被拉壮丁的。这个我们做节目是这样的，蒙哥这个说，启木啊，你有没有听过礼拜一的节目啊？就这个礼拜一节目。我说还没有，他说那你去听一下，听完以后我们就做节目。哎呀，我刚刚听完，我现在头就晕了。
哪有这么严重？这礼拜一的节目非常和平啊。
为什么我总是分着些这样的题目呢？什么神的名字啊，然后神跟魔心的一大段的讲话，然后礼拜一如果听众朋友听了的话，这个讲呢怎么样解剖人呢、
啊？
哦，不对不对，叫做掰碎。拨开，拨开，
拨开，拨开，对，怎么个拨开法？基督徒在主的手里边，照着圣经来看，人应该怎么给拨开法？对，这个题目很好啊，
是很好啊。可是这弗洛伊德拨开人就够复杂的了。
哎，他就是把人拨得太复杂，而且是一种错误的拨开，这样就让你摸不到边儿啊。
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喜欢啊。都听得懂吗？
他很喜欢你把弗洛伊德、马克思、达尔文加起来，这个人全部给你分析光了，然后全部沾不上福音的边
啊。那是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哎人在神面前原来的样子啊。这个所谓原来的样子，不是照着我们自己去恢复，而是照着圣经，人是应该怎么样被解剖，怎么样被剥开的，这个挺重要的。
这可是我又在想了，哎呀，你这礼拜一，我其实说实话不是那么清楚。这就算是解释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要搞清楚呢？可不可以不搞清楚呢？
可不可以不搞清楚？
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听众朋友像我一样想，你可不可以就哎，这人的解剖，这个弗洛伊德，我现在就不去碰他就好了，好吧？他那什么本我、自我、超我那些我都不用了，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就这样呢？不去碰人怎么解剖，这不行吗？
你可以不用这个名词啊，可是这个内容呢，是神尤其借着保罗写在圣经里的啊。他如果没有在圣经里这么写，那你干嘛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我就说嘛，那就不去讲这个不就好了吗？
哎，他在圣经里讲了。
哎呀，圣经还有那么多地方容易读的不读，为什么先要读这个呢？
那圣经假如没有要求我们去清楚的分析，我们当然就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像礼拜一的节目，我特别特别一再的提出这个观点，就是圣经在哪里说魂是思想、意志、情感？哪里？你讲给我听。谁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它说哦？这个就是魂，这是谁讲的？
这个我没有印象。但是人是分成灵魂体。
对
吧？这蒙哥你也讲了好几回了。
没错。
那既然分开了，咱们就得知道啊。
哎哎，圣经没告诉我们要继续解剖下去，他只是说神的道有这个能力，能够把灵跟魂都分开，这就让你知道说分开多么难。哎，可是神的话能够这样把它分开，至于这个分开以后谁归谁，哪儿归哪儿啊，圣经并没有这样跟我们讲。哎，那句话的重点绝不是说要你自己去想办法分开。
但是你像我们这一般人的思维哈，你看你既然讲了一个人有灵魂体三部分，
对，
那你就先把这灵是什么、魂是什么、体是什么，你先讲了，那才有的可讲啊。
哎，不是
这样，不然你怎么讲呢？
不是这样，圣经是把我们反过来的。上次我一再的提，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圣灵是与情欲相争的，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知道说什么是肉， 肉体，什么是肉体的邪情私欲，什么是与灵魂征战的，什么是抵挡圣灵的，那个敌人你先弄清楚。
那我平常吃喝拉撒上班这些，这个我怎么知道哪些属于情欲的事情呢？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但圣经并没有叫你去分得这么清楚啊。
哦，
我认识有传道人他是这么讲的，祷告今天中午吃什么饭，你要是好好去寻求的话，圣灵会告诉你。诶，我同意，我并没有不同意啊。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说我们没有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我们不应该去亲近主，我倒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圣经基本的教导并不是直接叫你去那边这样用力啊，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平常这样过日子的，并不需要多说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需要分说什么是情欲的事情啊。你比如说吧，这个一个有太太的人他再去找别的女的，这个是明显情欲的事儿。
但
我就相信他第一次找他心里就会打鼓，
他不用去找，他开始想他就应该知道是情欲的事，就应该在那儿把他停住了。
哎，对，这个能听懂，
对对，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很多不显而易见的。
对呀，你讲的那都是很极端的。
圣经没有叫我们去给自己找麻烦，你懂的意思吗？
哦，
个人吃自己的饭，亲手做工供给所需用的人，要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你说圣经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些话？意思就是说，当你遇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你不用弄得很清楚，这个东西是出于圣灵的，是出于我的灵的，是出于我的魂的，还是怎么样的？
啊，这明白了，就是简单一些。
哎，简单，
你不要什么事情，
对对对
对吧？从早到晚，每一件事情都要把它分成这个是属灵的，那个是不属灵的。是不是这意思？
我的主要的重点之一就在这里，因为咱们中国教会近几十年来有一个新的传统，
在北美的中国教会呢，还
是
在中国大陆当？
哎，这是从解放以前，从民国成立以来，啊，
那就是从最起初的时候，
也没有真的这么起初。啊，尤其是从尼托生弟兄的一些教导之后，就我们就看得特别明显，
哎呦，
有这样的趋向。
哎，我挺喜欢尼托生弟兄的书的呀，
我也
虽然我就看过两本，
可是我确实有些地方非常非常不同意他所讲的，因为他所讲的东西与圣经所讲的不合。
哎呦，这个是不是挑战的大了点？
我没在挑战，我在讲一个事实嘛。
啊，讲一个事实，
我所看见的一个事实，我认为是事实，可以吧？
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它讲清楚了，让听众朋友不服的得自己去看，是吧？
对，我不是要把尼托生的教导讲清楚，他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很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
我现在心里，我现在就打鼓了，天哪，这要讲尼托生教导这怎么讲？
我不是要把他的东西讲清楚，而是说呢，他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啊，他那个出发点在什么地方，与圣经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我想把它讲清楚，我想把圣经里面说的这个东西给他点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要来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摆在科学新知，因为本来是一个2000年的旧知识啊。当然这个旧知识不是说陈旧的知识，而是说已经写在圣经里的。
哎，总之就是我们要把事情弄简单一些。
哎，我不是故意要把它弄得简单，如果圣经讲的比他
还，本来就那么简单，
神的话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不要把神的话弄得过度简单或者过度复杂。
嗯，好，
这个原则可以吧？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也说了，圣经的教导里边，尤其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把人分得非常简单啊，简单到什么地步呢？凡是坏的都是出于肉体的，凡是出于肉体的都是坏的。
你等于没讲吗？
怎么没讲呢？
这句话礼拜一听众朋友只要听了，就最少听了3-4遍。凡是坏的就是肉体的，凡是肉体的就是坏的。
对，因为你去罗马书里面读啊，比如说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句话清楚吧？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特别讲啊，他里面那个不好的那一部分，他称它为什么？
肉体，
哎，是不是你的魂？
嗯，没讲。
有没有在哪一个地方讲我里边那个不好是我的魂？
没有，但是这个什么是肉体呢？
对，我们先把这个东西
先不管这个。
对，圣经哪一个地方讲我的魂得了旧的灵魂，我苏醒的这个灵魂里边呢是一无良善的？哪个地方讲？
没讲。好，所以回到第一点，就是所有坏的都是肉体的。
我承认我里面有很多的复杂，有很多的掺杂，有很多需要所谓对付的地方，但是这个源头你到底怎么分，它是你的魂呢还是你的肉体啊？所谓肉体我们再解释一次，这不只是你的手脚，这个肉体是讲到住在我里面的罪，出于肉体的邪情私欲，这方面所有的表现总合起来在圣经被称为肉体。
哦，这个叫肉体。
我这个人保罗，总体来讲有一件事情是我知道，我的灵魂知道的，我整个的人知道的，这是我灵魂所做的一个判断。
你这整个的人不包括灵魂和肉体吗？
没，当然是啊，因为里面带着好坏的判断，所以显然是与肉体站对边的，对不对？我的悟性知道，我的灵魂知道，你要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我这个人对我自己的里边呢有一个盖棺论定的判断。这个判断不单是说我里边没有良善，尤其是说我这个没有良善从哪里出来呢？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不是说我的魂里面有掺杂，我的魂里面需要对付，他不是这样讲的。然而我们尼托生弟兄是这样讲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
是怎样讲的？要是别人没读过尼托生弟兄的书是怎么讲的？
那我不是特别拿出来批斗啊，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也没这水平。
只是说我们在传讲圣经的道理的时候，如果前人所传讲的我认为有偏差，那我把它提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就事论事而已
啊。就事论事，好，
对，那这个责任呢我也愿意在主面前承担，因为我本身就像我在跟你讨论一个圣经真理一样，你可以说我讲的不和我读的心得不一样，就是只此而已，并不带着论断的成分。据我的了解，他的说法是这样，人里边呢，我们现在得救之后呢，有神的灵，还有我们的灵，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个灵出去，并且这个灵出去的时候呢，去摸着别人的灵，去帮助别人的灵，我们这个灵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干净，要纯净。
这很好啊，也不是说我们里头有一个新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这圣灵做工出去就碰到别人的还没有苏醒的灵魂，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那不就把它带进到主的里面，多好。
我们这个东西有一个基本讨论这些问题的论点呢，不是说好不好，这个当然讲得很好，只是说这个说法是不是圣经的说法，你光说它好没有用啊。我也知道它很好，它讲得很成篇啊，你让我把它讲完。我们人里面有个灵，服侍是什么？是让这个灵出去，可是这个灵常常出不去，因为为什么？它被我们的魂所遮蔽，我们魂掺杂。
哦，
对，
你刚才没有讲这一句
吗？我还没讲完，你把我打断了嘛。我们这个魂需要经过破碎啊，需要经过对付，那这个时候的服侍才是真真正正能够帮助人，能够摸得着主的服侍。
那魂去哪了呢？
魂是破碎的啊，就好像你把一个
玉瓶，所以魂就不会挡着了是吗？
这个玉瓶打碎了，香膏才能出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人家能够直接遇到我们里边的主。当我们灵出去的时候，带着主的灵出去，这样子是正确的服侍。同时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要用我们的灵去摸别人的灵，这个人的灵是怎么样，你一定要能够摸得出来，这样你才是一个好的医生，要不然你就像一个温度计不准一样的。
哦，那就像以前的中医一样咯，就是把一下脉就知道人家什么样。
这些话都讲成道理，这个状况也是真实的，就是说有很多人他在服侍的时候，他确实带了很多的掺杂。只是我现在在只有一个很简单的重点，这个掺杂照着尼托生弟兄的说法是从人的魂来的，我在圣经里面就是找不到这个根据。我在圣经里面所找的是相当清楚，凡是坏的都是从肉体出来的，凡是从肉体出来的都是坏的。
哦，原来蒙哥有所指啊。我礼拜一我就听不懂你为什么反复说这句话呢，原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上你所找到的，
对，
只要讲到坏的时候它只
是
专门讲到一个词叫做肉体。
对，他并没有把这笔账算到我们的魂上，或者把我们的魂归到肉体那边去，以及这个魂啊需要重新被对付，它不是这么分的。
哎，那圣经上有没有把灵和魂分开了的 除了希伯来书那句话，那有没有别的地方把灵和魂分开的呢？
他分开来讲有，比如说他说愿你们的灵、你们的魂、你们的身子都蒙保守，他是分开来讲，他并没有分开来下定义告诉我们说什么归灵什么算魂。我们人有问题，这个尼托生先生所讲的这些问题通通都存在，只是当这个问题我们要对症下药的时候，突然我们看见有一条界限模糊掉了。对他来讲呢，这个肉体魂呢是掺杂在一起的。
嗯，
在圣经里面我找不太到这样的说法，我真的找不太到。
好，可以发动听众朋友来找。
是是是，为什么我一再把它提出来？因为它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在中国的基督徒里边。齐木，你在美国已经住了蛮久了。
尼托生弟兄的全集是36本吧，还是多少？你说的是哪一本啊？然后真
的
有人还去把他的书全部读一遍吗？
他多了。他有一些的东西确实他解圣经解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只是在这一点上，尤其他这一点很忠心的一本小书叫做人的破碎灵的出来。那他这个人主要他是讲到我们魂生命的破碎
啊，就是等于魂的破碎，
对，他这一个讲究在圣经里面是非常不清楚的，而他把他讲得很清楚。你说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听起来对不对？听起来很对。要是听起来不对，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在这边下功夫了。他还有一本小册子叫做《魂的前世历》，也是讲到这样的问题。可是启木，你来美国也相当久了，你在美国你也认识了一些真的是有很怎么讲啊，很有主的生命，很有主的气度，而且也是非常认识主的人，尤其是他们老一代的传道人基督徒。
嗯，
啊，有很多的美国基督徒，当然确实我们在这过日子过久了，是非常非常这样讲难听一点了，就像我们自己一样，在这里很容易做一个很肤浅的基督徒。
我们不是在说那些，哎，你要那样讲了很多的，
真的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你看见说，哎呀，真的神的生命从他身上流露出来的，你会发现
就觉得他很喜乐，你就是很自然嘛，这东西。
哎，这就是
这我倒还真没有听过他们把这种分开来，把人的这个
在这件事情上
就完全分开，这种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这样的讲究。
嗯
啊，有时候听众朋友会，当我们一这样讲，他以为别人就没有圣灵的经历，不是哦，
那不是不是，
这个人可以非常有圣灵的经历，他可以跟主非常非常的靠近，可是他的讲究不在尼弟兄的教导这个路数里边。
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清楚，你说很多人读了那本书，主要的效果是什么？
主要的效果是这样，就是开始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彻底的提防，对别人有一个非常彻底的评价。我开始不信任我任何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倾向。
哦，因为那部分是属于魂的。
我需要再经过一次主的光照，直到我再经过一次主的光照之前，我把它归于属于魂的。而那个属于魂，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在我里头，在我的魂里面是毫无良善的。他也观察到保罗所说的这个现象，在我里头没有良善。不过呢，保罗说那个没有良善的原因是肉体，他却说有魂。这就造成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追求、去亲近主。我再说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听众朋友请不要以为我们是反对这件事情。
你讲了这么多遍，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
但是你要去追求、要去亲近主，必须是在圣经的指导之下。那倪先生他最后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每一个人需要再蒙一次光照。那个光照到底是什么？他说这个是不可能讲清楚的，经历过的人就知道，没有经历过的人就不知道。当一个经历过的人碰到没有经历过的人的时候，他可以摸得出来那个人还没有蒙光照。
那是指的已经信主了
哦，那当然了，要
被神的话重新光照，已经认识到自己真的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以后，
对，
然后还要再蒙一次光照，照出来效果是什么呢？
效果就是说我对于我自己所发出的一切的倾向，从我里面出来的东西，我先把它假定成魂的，然后这个魂的呢是需要经过炼净的，我不能跟着它就这样去，等到主来光照这件事情，我才伏在主的面前说，哎呀，我真是里面是一无是处，从此以后我才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真正可用的器皿。那这个从服事上来讲，大原则真的是没有错的。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曾经一再的讲，最近还说，你所会的不管是什么，暂时摆一摆是有好处的，手中的账先丢下来，你才看得清楚它是什么。主真的要用，他会叫你再拿起来，你再拿起来就可以行神迹了。大原则是没有错的，可是这到底是一个从圣经里面的认知，还是经历上的光照？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很多基督徒都会讲的，哎，知识是没有用的。那这是在中国基督徒中间另外一个被过度简化的误解啊。今天咱们不谈，改天再另外好好的说。那如果是光照的话，它所照的又到底是什么？是你的，保罗这里所说的，在我肉体之中啊，还是照尼托生先生所说的，那是从我魂里面的出来的东西啊。这个我们一般就不太假思索了，因为尼弟兄在引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把人的灵与魂都剖开的时候，他已经在假设那个剖开是说魂是不好的。他在那个基础上来解释那段的圣经。
所以你说这样造成的效果，就是在那个再次被光照之前，那就比较容易怀疑自己，不信任自己，是这个效果吗？
从我读他的书的印象里面，或许可以这么说的。他建议那是一个很好的立场，并且他建议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你这方面一定要有经验，你要有这个能力去判断，去摸到别人的灵。
嗯，
那对我来说呢，这个已经离开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印象已经相当相当的远了。
哎，那如果说一个人他也不用搞清楚什么叫肉体啊，什么叫魂呢、啊、比如说实话，在座除了这种高级知识分子，还会多想一些这个问题、比如我们中国有很多基督徒，他就是单纯的信心，他然后他信主以后认识这个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慢慢的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真的是一无是处，咱们就把那个当作光照好了啊，这样管他是肉体是魂有什么不好的呢？
哎，那当然是啊。不过问题是这样，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发现自己不够好，都会发现自己又拿自己没办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啊？如果你是照着保罗
的、你
的
关键是在说那个时候，
对，你要怎么样帮助一个弟兄姐妹？如果顺着尼弟兄的这样的教导继续走下去呢？大家就开始修炼了，你知道吗？
哎呦，这个词用的悬了吧。
那我只能讲到这里了，因为我们、所以我说，我们让我们来读一段罗马书好不好？我们来读一段罗马书、
哎、
看我们能不能够把它从直接守在圣经的这个话，不去做这样的推论，就听圣经说什么，看看能不能够把它分个差不多。
你说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可以帮助我们，
那
就是那个状态，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有，就是发现自己信主以后，我也真的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了，可是真是发现有时候自己做的居然这么不好、
那到底什么原因让他不好？是因为我的魂有掺杂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我可不可以请听众朋友稍微假设一下，假设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对于一个苏醒得得救的灵魂是不再定罪的，反而把一切的坏事归在他的肉体上。我再说那句话啊，凡是坏的都叫做肉体，凡是肉体的都是坏的。
但那句话不是圣经上的，对吧？
哎，那句话不是圣经上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念圣经了。
哎，对，那我们先念一下加拉太书里边的说，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如果保罗写这封信给你，你的问题一定是说：“那我怎么知道那是圣灵呢？对不对？我一定要先去弄明白了那个是圣灵。”可是。保罗不是这样打你的，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他没有直接告诉你说，我给你一个诀窍啊，让你去知道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他也没有再告诉你说，你在听这段话的这一部分呢，是你的灵，是你的魂，还是你的什么？他就这样含含糊糊地告诉你啊，他说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个相争是不好的，因为你如果长久活在这个相争、
他为什么要讲，顺着讲一遍，反着又讲一遍，
就是 make sure 你不会去引申出别的东西来。圣经常常有这样的话，当他讲完了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是滴水不漏的了，你没办法再加别的东西进去了。
啊，总之这个意思就是奇遇和圣灵是相争的，
你就这样分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他并不是在告诉你怎么弄清楚什么叫做圣灵的，至少到目前还没讲，对不对？他首先要告诉你什么，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那我们的问题还没完，哎，你说好，我愿意跟从圣灵的领导，对不对？
你等于还是没讲，
你还是没告诉我什么是圣灵
一样的嘛？
对对对对，
顺着情被引导。
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哦，
我们里面有一些情欲的事，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有古卷在此，还有凶杀，底下呢醉酒、
醉酒、
荒宴等类。好了，那会被圣灵的果子的很多啊，会被这段话的人不多。其实这段话非常重要。
哎，那会不会那个等类里头还包括一些？
哎，至少最重要的他给你写完了。他要是不认为这些东西这么重要，他就不会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他列出来的时候就是告诉你，哎，你怎么知道里面是不是出于圣灵的呢？第一件事情，其实你第一要晓得这里面是不是出于情欲的。有的情欲很清楚，就像你讲的极端的例子，淫乱不用讲了，污秽不用讲了，邪荡是不是？你任何时候有这种倾向，所以我才说啊，什么一个弟兄去外面找女人呢？那个根本不用弄到这么久去了。他当他心里面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那是出于什么？
显而易见的。
对，显而易见的，是出于他的情欲的，是出于他的肉体的，是出于住在肉体里边的罪的，是不是？
你这里这些词儿，但还真的是显而易见，这还真不需要。
那你看底下，
真不需要祷告嘞。
争竞，你要知道，你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你要比赛，你可以去比赛，可是你要是心里面有任何与别人去争竞的心，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是出于情欲的。
哎呦，这件事情你这么一讲，就好像不那么显而易见了。
其实很显而易见，只是我们太忽略它，因为我们常常在这种争竞的社会里面、争竞的工作里面、争竞的心态里面，我们说努力、努力、努力，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争竞、争竞、争竞。那个争竞从哪里来的？它叫做情欲的事，从肉体来的。他没有说这是你的魂。
哎，那你说去赛跑的时候，我不得第一名，我去跑步干什么呀？
不常常跟小孩子讲，你就 do your best 就好了，你不用管别人怎么样，
啊、
对不对？你至少你去观摩别人，但你不是为了要压倒别人来证明自己，是
不是？
不
是为了，对对对对 ，do your best。
你的锦标爸爸非常以你为荣，但是你要是 do your best， 你把你的最好的拿出来，你尽你的全力去，这就行了。这个跟争竞是两回事情。
嗯。
你说这些选手为什么会去吃药，为什么会去谎报年龄，那说到最后还不是因为争竞。记恨，那就是争竞的结果，你不如别人了，那个记恨在不在？比如说休斯顿最好的大学是 Rice， 对不对？
米饭
大
学。
哎，我进不去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心来感谢主？我如果没有感谢主，我反而非常的记恨。你看他的功课不如我，他
我
根本他不像我会搞这个会搞那个，人家还收他，我觉得很不公平。这个是从哪来的？
哦，这叫情欲的事。
这叫情欲，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你得知道这些，你知道了这些，不去顺从他，你才有所谓顺从圣灵的可能性嘛。这里所说的顺从圣灵啊，它并不是你去祷告看主的意思是叫你往东走往西走，它是告诉你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的、喜乐的、和平的、忍耐的、恩慈的、良善的、信实的、温柔的、节制的，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什么意思？你要顺着圣灵结果子的话，你顺着你心中的什么仁爱去做、忍耐去做，而不是争竞去做，对不对？顺着你心中的信实、温柔、节制去做，而不是记恨、恼怒、纷争、结党。他是这样子叫你去判断什么叫做跟从圣灵。他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教导说你要去听主在里面对你说了什么话，或者你要在主的面前蒙另外一次那个讲不清楚的光照。
哦，哎，可不可以这样说呢？你就很多基督徒啊，包括我就觉得，哎，自己怎么那时候忍耐的心呐、恩慈的心就没有呢？那我们就要祷告啊，求主给我们。
你忍耐的心、恩慈的心没有，你老是祷告求主给你，可是你要知道这里讲的很清楚，是因为 情欲与圣灵相争，使你不能做你所愿意的。你知道你去，你想要去祷告，就是你愿意跟着圣灵去，对不对？可是什么事情阻挡了圣灵在里面的温柔节制不能流露出来，而反而让你要觉得自己去祷告呢？那是因为你身上呢有一些从情欲出来的东西，你已经习惯了。啊，在别人看也许是显而易见，等你真的蒙了光照，我们就这么说好了，你会发现说，哦，那是显而易见的。可是目前你还在那里头，你才会有这样的心态。
嗯，
因为我们中国人看到这些话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很理所当然的推理，这个所谓跟从圣灵而行，就是一定要圣灵在我里边更清楚的对我有一些的指引或者说话。这个怎么辨别出于圣灵的，已经写在圣经里面，是很轻省的一件事情。
嗯，
你懂的意思吗？所以我说美国基督徒跟中国基督徒同样是很爱主，同样是非常为主所用，同样有非常好的生命从里面流出来，往往在一件事情上很不同。美国基督徒没这么多讲究，他很简单，
嗯，
来了一个人到我家里来住，你没有钱吗？我给你。你需要帮助吗？我帮你。哎，他们这种做法很容易被我们定罪为出于魂的，出于肉体的，出于天然的，
谁定罪这个事情呢？
哎呀，你可能没见过，我见过的可多了。
哦，
太多了。
那接待人不是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吗？
是啊，你就在引圣经了。这种圣经就是我认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事情，你并不是弄清楚了才接待了天使，
是
不
知不
觉的。对啊，因为这些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那个就是出于圣灵的，那个就是你的灵魂有倾向去做的，不但你的灵会顺从，你的魂里面想要这样去做的，那个不是件错事情。如果它有任何的错，如果它里面有任何的掺杂，比如说里面掺杂的纷争，掺杂的结党，掺杂的记恨，那冤有头债有主啊，你得弄清楚，那只是因为你的肉体在同时发动了。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他的肉体都在里面掺一脚，这个你可以说需要被对付，但是并不表示他的魂需要被对付，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那这是情欲的事哦。
哎，你知道，我们讲一讲，你有没有看见为什么这个题目这么重要？
还是没有看见。
还是没看见是吧？那你很有福气。没关系，你把这个大致的观念摆在里面，然后我们再回去读罗马书。但是让我们先听一段广告插播。
你知道在美国85%的人若在14岁之前没有接受主，就一生都落在救恩之外吗？你知道一个向儿童传福音的工人，他的收成常常是成人工作的30倍、60倍、100倍吗？你知道单单今年夏天在休斯顿，我们就看见600多个孩子接受主吗？如果主的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与装备，请您立刻打电话来报名，达令阿姨会亲自回您的电话。课程时间是从9月15日起，每周一晚7点到9点半，为期11周，地点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电话是281-561-9747 281-561-9747。这样多的孩子有如迷路的小羊失丧在外，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愿主加力量给您回应他的呼召。
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今天这个枯燥的讨论节目，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七章。哎，18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好了，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我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讲话呢？不是站在最那边，你才会说在我里头没有良善。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结论？他说我也知道，这是表示说他从观察所得来的一个结论，所以他底下用的词很准确，是用因为。我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因为我发现我有一个状况，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请问你，他有没有说这个立志为善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是需要被破碎的，是需要被对付的，是出于魂的，他有没有这样讲？
这哪有跟魂有关系呢？哦，我知道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如果要一解释，就是那个由得我，这个我是指那个魂，
这是我得救的灵魂。这件事情
也没说他
不
好啊，
不是件错事，问题就在这里了。
嗯，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去对付那个立志为善由得我，不是去对付那一部分。
嗯，
保罗不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他说我看见有两个我，头一个我呢是立志为善的我，还有一个我呢是行出来的我。那行出来他就说什么由不得我，这个由不得我，这个我是指着谁啊？
那肯定是肉体了。
由不得我那是仍然是指着
立志
为善。哦，
那是下面啊，那由不得我就是这个我想做好的那个吧。
对啦，话再讲啰嗦一点
啊，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里面有一个我叫做肉体的我，那里面是完全没有良善的。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发现我这个人会立志，我立志是要干什么呢？我立志是要为善。那你说谁在立志？显然是我得救的灵魂在立志啊。
嗯，
我的灵魂在立志，我立志而且想要为善，而且我可以立很多的志。我立志的时候发现我很自由，我真的有这个权柄立志。问题是什么？当行出来，什么叫做行出来？真正在实行的时候，真正牵涉到我肉体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行动的时候，这个叫行出来嘛？
啊，就由不得我。
行出来的时候，由不得我了。对了，
哎，我觉得你举的那个例子，看见穷人就想写支票，然后写到这，
啊、
哎呦，再加个零的时候，哎，算了，往小里写了。嗯，
就我每次到这个情况，我就想起来那个摩西从手里面抽出来那个大麻风是像血一样白，就跟我们支票一样，像血一样白，填字儿。
对对对对。
然后接着保罗就讲了，他当他看见这个情况，他也得到这个结论呢。他说：“故此啊，他就开始隐身了。请看他隐身的时候，他怎么隐身？他仍然不是说我那个立志为善那一部分是没有效用的，是出于魂的，是需要被对付。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那这个头一个我，他说我所愿意的善，那个是指的谁呀？谁的愿意啊？
跟上面那个一样吧？
我
跟我立志为善那个我，
对呀、啊。”这个显然是在指我的灵魂嘛，我的灵魂里面有一个倾向，就是我愿意去为善。这件事情是错的吗？不是错的。需不需要被对付？不需要被对付。
嗯，
尽管我这个为善是无力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这第二个我就是指着谁啊？
这指着整体了吧？
整体或者说我的肉体都可以，是整体的我到最后没做出来，
就最后它效果就是它就是没做嘛。
对，但我反不做，那这可能也可以讲说是我的肉体反不去做，他不听我这个得救的灵魂的、我所不愿意的恶，那这个我所不愿意的仍然是讲什么、你的灵魂得救了以后他不愿意为恶，他愿意喜欢神的律嘛，对不对、
这个我倒去做就比较像这个肉体了，因为这个反正是恶的肉体就喜欢去做，这倒是。
他也可以说这个人的总和讲起来到最后的结果，你这个人到底做了没有，那才算数、对不对？那到最后哪一个人赢了？哎，你的肉体赢了。然后他就下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这是许多基督徒就是没想清楚，好像很害怕用这个结论，这是保罗讲的，而且不止一次讲。他说如果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如果我这个得救的灵魂到最后去做了一些我这个得救的灵魂所不愿意去做的，他有个惊天动地的答案是什么？
就不是我做的。
对对对，那是什么？
那这耍赖嘛，这。
这不是耍赖，你不能这样读圣经的，你不能一读到这个地方说耍赖。他跟你好不容易让你听清楚了，你说他耍赖，这个就最可怜，就是这样的，对不对？
啊、我在讲，
就不是
讲出很多听众朋友的心声嘛。
我知道你代替小贝，这我当然明白。对不对？
反正我们都是绿叶嘛，你是红花。
对 对，你是代替小贝挨骂就对了。
嗯，
他说，既然是我所不愿意做的，我又去做了，那表示他就不是我做的。那不是你做的，是谁做的呢？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时候他就讲出来这个罪和肉体的关系，这个罪驱使你的肉体去做你所不愿意做的。
所以从这里也看得出来，这个罪呢，好像是单独的一样，住在我们身上。有发动力的，怎么讲呢？讲
或者就是罪是一个活物，
对对对，
罪啊有他自己的思想、意志、情感，我们就这么说好了。
好，就这么说。
你不要把那个他的思想、意志、情感说成是你魂里面的思想、意志、情感，这是两回事情呢、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划清了界限，那是罪，那不是我。那个罪驱使我的肉体，因为我的肉体本是卖给罪的。 对不对？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在抽丝剥茧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他解决的办法不是去对付你的魂，不是去破碎你的魂。不管尼利兄这个话讲得多么堂皇，多么漂亮，多么自圆其说，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哎呦，
继续读下去嘛。啊，他的办法非常非常的科学性质。今天没时间了。
啊，那你就简单讲个结论吧。
结论是我做的结论，这没用，你得从保罗的话一句一句顺着读下去。
哎，总之还是得自己读圣经就是了。
对，我们从21节开始看。他说我觉得有个律，这个我是谁呀？
这个我啊，就是神体这个我呀。
这个我他没说是我的灵，没说是我的魂。
那可能
当
我看不
出来，觉得有个律的时候啊，那这肯定是讲到我的悟性。
你说用觉得，
不是他用那个律
啊，律，哎，干嘛要把这个悟性呢、这些分开呢？为什么要讲
这个悟性是圣经用的词了？神赐给我们悟性，神没有给动物啊、骡子啊、马啊、驴啊，没给他们悟性，他给人悟性。我们的悟性需要被更新，我们的悟性要明白神的话。那这个悟性到底是、
就像说要在悟性里祷告，也要在灵里祷告，那个悟性
嘛。对嘛？但是他没有要你去分这个悟性到底是你的灵还是魂。你当然要我选，我说很可能是魂，但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分？对不对？
不，其实我的问题是，你怎么从这个我觉得有个律读得出来是他的悟性？
律是科学字儿，是一个做科研的字儿，是需要明白，是需要去解析的。
那就是 law 嘛，哈，英文里的 law。
对，不可以被更改的。就好像牛顿看见苹果一定是往下掉，他说这是一个律。那这时候保罗就发现了第一个律。最后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从这些律上来解决。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这个律是什么？不能改变的，你拿他没办法了。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们再说啊，这个几个我你把它弄清楚。我愿意为善，讲到愿意为善的时候，一定是讲到你得救的灵魂了，对不对？我愿意为善，
你们是愿意为善。
对嘛，哈，并且把神的善当成善嘛。啊，他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啊，这个后面这个我是谁呢？也仍然可以是人人你的灵魂。啊，前面这个啊，我愿意为善呢，它不可能是你的肉体啊。他说什么？每次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恶与我同在。平常我不知道这个恶跟我在一起。不是说他不在，而是我没有觉得他在。这个话的道理在这地方，这神的话语是非常准确的。他不是说我不愿意为善的时候那个恶不与我同在，问题是有没有体会到他与我同在。我什么时候才体会到他与我同在呢？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这个得救的灵魂一想到礼拜天早上应该去，我马上就会发现说我不想去，我平常还没这么想。
对，习惯了就好了。
习惯就成了律法了，你凡事要从心里做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到最后有个去教会的结果，那不行。
那说明你这个要求就你这要求真正叫更高了。
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些？因为圣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保罗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是这样仔细的观察他里面的情况，并且他仔细的很谨慎的往哪一个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得到哪些结论。哎呀，这个听众朋友，你不能不花功夫去，如果你要克服这些困难的话，对不对？要不然
你
就算看起来
克服这些困难，
对，你看起来好像克服了，实际上你只是个习惯，或者你把它得到另外一个结论，说我蒙了光照，所以我克服了。
哎呦，
这真的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因为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他帮助你克服。
哦。
什么叫做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可以一年才为善一次啊！我一为善，我就看见他。
这个听众朋友还是能同意的。那确实是你想做，你真是愿意为善，哎，就发现哦，原来里头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哎，不过我不是在挑你的刺儿啊，读圣经啊。重要点不是你同意不同意，而是你听见了没有，你愿不愿意照他的思想方式去思想，不要自己另外发明一套办法去解释这个情况。这个我确实觉得啊，我不是要一再批斗前辈，我确实觉得尼弟兄在这件事情上过了份儿了，而且带给后来教会很大的影响。好了，那我们继续讲，就是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啊。那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在一个黑屋子里边，哎，住得还蛮舒服的啊，天气也不是太热，唯一的毛病就是看不见， 那怎么办呢？我手上有个小灯啊，这个小灯啊瓦数非常低，是黄色的，只有三瓦。
嗯，
我把这个小灯打开来，我很高兴。
是那种夜灯。嗯，
哎，对对对对，我把这个夜灯一打开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呦，麻烦，就在我头上啊，有个大石头挂在天花板上。
哎呦，
我不开这个灯啊，我就没看见那个大石头。
那就关了呗，关了就更傻了。
其实这个石头在不在？一直在。但是我什么时候觉得它在？我只有把这个小灯一开的时候，它就在了。那这个小灯跟大石头是没得比的。
哦。
那我愿意为善就是这个小灯，那个大石头就是什么？那个恶与我同在。这个恶与我同在，我可以不觉得它。什么时候我看见它？哎呀，灯一开就看见了。
这个比喻听得懂，还真听懂。
这个大石头一定在，没有一次它不在的。这个叫做律。二十二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或者说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对不起，我要把尼提兄抬出来了啊！尼托生先生把这个里面的人，他直接解成里面的灵，或者是圣灵，或者是我的灵，而不
是
我的魂。
但是这个原文做人嘛，是不是？
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那个得救的灵魂叫做里边的人。
哎，在英文里头不是都有这个字叫 inner man 吗？
罗马书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字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嘛。那有里面的人，你可以相对说也有外面的人。那尼托生怎么讲呢？什么叫做外边的人呢？他的外边的人是你的魂。
嗯，哦，外面的人是你的魂，那肉体呢？
而这个魂是站在肉体这边的，这是他基本上在说的一个观点。
那肉体去哪里了？
魂
哦，就跟魂混杂了。
对，魂被肉体所混杂，这个肉体被罪所驱使，这个他也讲得很清楚了。只是说这个魂怎么定位，他把它定位在那边了。
哦，
所以他才说你不管有什么意念，什么好的主意，通通需要再经过光照，要不然他是出于魂的，他不是真正出于神的。
嗯，
啊，那我们服侍主最重要就是要把那一部分给他破碎掉。哎，对不起，这个说法我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圣经讲得很简单，他并没有这样一个格外的手续。或者一个格外的修炼，格外的顿悟，格外的光照，他不是这样说的。大家会有这一类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你要我在保罗与尼托生先生中间选一个，我选保罗。
哎，这还有你讲吗？
不是，很多人认为保罗没讲清楚，
这是因为他读不懂吧？但不能说谁站起来说保罗没有讲清楚呢。
行，我们讲到现在，你说这东西难懂吗？没这么难懂，只是我们没好好的用心。
因为圣经有好多地方比较容易读懂，你就不需要专读这一章。我的意思是这个。
好吧，好吧。这一章就讲到这个，我们又说自己有这个问题，又不照着保罗的办法去解析，去拿一本我们传道人写的东西，这给我们传道人很大的这个危险了。因为万一讲的跟保罗讲的不一样怎么办？好了，我们再看看这个需要把它看得差不多啊。
好，
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里边有一个人呐。这个我里边的人呢，蒙哥在这里说啊，是指着你的得救的灵魂而言的。
嗯嗯，
我是喜欢神的律。你什么时候会开始喜欢神的律了？你得救之后。
哦，那真的是灵魂苏醒以后才可能。
对 对, 对，这个灵魂苏醒，它并没有在这里把你的灵与你的魂分开。对不起，真的没有啊。
嗯，
我是喜欢这个神的律。这个所说的神的律呢，就是讲到神的话啊，神的律法。啊，我喜欢圣经里面的教导啊，这样的东西。刚才我们讲那个律呢，是一个有点，我们就说是这个物理定律好了。只要我一开小灯，我就看见大石头。哎，但底下他接着讲，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就是还有另外一
个
律。
等会儿，咱们既然咬文嚼字，这个肢体呢和那个肉体又有什么区别呢？
肢体它就是比较讲到你的肉体的 physical being， 就是你的手啊，你的脚啊。这个叫做肢体。肉体呢，就是包括在后面驱动你的手脚的，你的手脚什么事情让他去做事儿，那个东西通通被包含在肉体，肉体的邪情私欲，以及把肉体所收买的，把肉体所奴役的罪，都囊括在肉体这个词里边了。那我肢体中另有个律，你就知道保罗是解析这些事情解析的非常非常的准。因为他说你别看是我的手在做事情，可是我的手的后边还有所谓第二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这个我心中的律就是我那个得救的灵魂，神的话，忍耐，恩慈，良善啊，我喜欢他。但是现在我的肉体里面有另外一个律啊，这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然后底下出了八个非常传神的词， 拔我掳去，叫我服从。请问这个我是讲了谁？
那个里面的人嘛。
那是里面的灵魂，所以我说为什么这是得救的灵魂？这不只是灵而已，这是你的魂。都在里边的，
就是那个我愿意为善的那个我。
对，我喜欢神，本来我喜欢神的律，怎么我到最后都变成在做我不要做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因为我不但看见这个大石头在天花板上，这个大石头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我一看见它，它一定掉下来把我的小灯泡砸碎。它一定把我掳去。我愿意为善，就有恶与我同在。这个与我同在这个现象是头一个律。第二个律是什么？因为他与我同在，他就一定能够把我掳去，叫我顺从。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跟我同在，我就每次打输他。很可怜啊，叫我去服从什么呢？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什么叫做犯罪的律？你的肢体就是喜欢犯罪。
会不会我们觉得也不是每一次吧？小灯泡一打开，也不是每一次大石头都来把它砸坏了嘛？要不然我们这是从来不做好事了。你这说的，
他现在在跟你讲的是一个绝对现象啊！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有一些稍微得胜的时候，那只是你的对手呢稍微放你一马，那绝不表示说当他要跟你打仗的时候，他不能把你掳去叫你顺从。
啊，
这件事情你必须在悟性里面，在你的灵魂里面有一个深刻的体认。
啊，那就所以我们一定有失败的时候。
不断的失败是要你认识你为什么失败。在这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你失败是因为这有两个律。一个是那个大石头一定在。头一个律，后来被称为罪的律。第二个律呢是大石头一定胜过你，后来被称为死的律。这第二个律里面也包含了他一定叫你的肢体去犯罪，并且你这个犯罪的肢体呢胜过了你得救的灵魂。他把这个得救的灵魂掳去了，叫这个得救的灵魂反而去服从那犯罪的肢体。这是两个律，这是保罗在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从头到尾所讲的非常重要的一段理论。这个理论一点儿都没有那个意思说是你的魂里面有掺杂，所以你的魂要破碎，你里边的灵才能够出来，他不是这么讲的。我也觉得很稀奇，因为尼托生弟兄当他在写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他这件事情写得相当清楚。他这个律啊，一个是罪的律，
我读过，
一个是死的律。可是当他在写这个
没读过
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一本小书，影响非常深远。而且这本小书里面所引的圣经可以说是最少最少的，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理论。我们服侍的时候是我们的灵出去服侍，我们是灵去摸着人，而这个灵是要纯净的。阻挡这个灵纯净是因为你的魂有掺杂，是你的魂需要被对付，需要被破碎。
嗯
啊，这里在保罗这个关于怎么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啊，都不是这样讲的。好了，那底下保罗就开始讲了，这个很早以前我们节目里面做过啊。底下有所谓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对于人类灵魂的问题啊所发出的一个最最宝贵的一个呼喊。这个宝贵的呼喊是什么呢？他说：“
我真是苦啊，
真是我。”请问这个我是讲到谁？
这个愿意为善呐、啊，或者说
对对，所以这应该是比较倾向于讲到你得救的灵魂。
这个听过好多人讲，
讲是
讲，做戒
灯
是讲，
但是其实很少人知道这句话的价值。你仔细读啊，我真是苦啊，他这不可能是讲到我的肉体，因为肉体犯罪是很舒服的，你知道吗？
那当然。
我真是苦啊，是我得救的灵魂住在这个还没有得赎的肉体里边，那个灵魂真是苦啊。为什么这两个律把我弄得没路走？照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明明喜欢神的方法，喜欢靠神，结果到最后呢通通变成犯罪。那我真是苦啊。为什么苦呢？是因为你找不到事情吗？是因为你太太跟你过不去吗？不是不是不是，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我再说啊，请问这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答案？
这不明明是问号吗？
不对不对不对，这个问题里面有没有包含了答案？
哦，你说这是反着问你啊，反问句、
啊、我这个苦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解决？答案、
哦、都
在
这句话里头了。
哎，都在这里头了。
他哪里来的观念他需要别人救他呢？
因为他前面已经讲了，我在这个律底下是不可能胜的
啊。对，就输定了。
你输定了，所以你需要一个谁能救我。
哦，
这每个字都是很有讲究的，它不是说一个机器，也不是说一个疫苗，它是说一个主格，一个能够明白我的那一位，明白我，明白的越清楚越好。而且他不是说肯不肯救我，想不想救我，你总要问说你能不能救我。对吧，你有部车子在路上抛锚了，有人来说、嗯、哎，我帮你修好不好，你当然说好，可你不要忘了问他一个问题，你会不会修，
你能，你会不会修。
对对对对对。
嗯嗯，
我的问题不是说谁肯救我，谁愿救我，谁想救我，谁爱救我，我的问题是说谁能救我，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一样的问题底下，你怎么救我。
嗯，
对不对，你自己都救不来，你怎么救我呢？谁能救我，救谁啊，救我，这个都通通是你，犯罪的也是你，想为善的也是你，开灯的也是你，给砸烂的也是你，怎么叫做救我呢？这显然是讲、嗯、谁能救我这个得救的灵魂。那什么样叫做救我这个得救的灵魂呢？什么样救叫做救我？你比如说你爆胎，那人家来帮你修车，他只要会什么就可以了，
那换
个备用胎就可以，对，哎，这样你就救了我了。你不一定需要会修引擎、
嗯、
你得看我是什么地方坏了嘛、嗯、哎，谁能救我干什么，脱离，你如果把底下几个字拿掉就很有意思了，谁能救我脱离身体，哎，这个奇怪了，人家说灵魂离开身体叫做死掉，怎么叫做救呢？医生把一个病人救回来是怎么样，
把灵魂塞回去。
对对对对对，当然不真的是这样，总之他的灵魂就没出去就是了。
啊，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话有多么奇妙，那为什么要救我脱离我的身体？那只是因为有一个很小也很重要也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我的身体是什么？
取死。
是谁取死？是我的魂取死？是我的魂掺杂？还是因为我的身体取死？所以我的身体取死，
这个是老百姓都知道，人会死嘛，这个身体都会死，不是这个吗？
这个取死显然是讲到刚才那个，他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他是服从罪的，他是在这个所谓罪的律、死的律底下，
嗯，
做奴隶的这个身体，这是无可救药的，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是毫无良善，他是已经卖给罪的，尽管我今天得救了，他仍然卖给罪，处处跟我作对，简直把我气死了。那我再说他说这不是我做的，是我的罪做的，那也没用啊，我得离开这个境况，我要离开这个境况，我需要有救我的一位，
因为我还是打不过他。
那这个不是在于我让我的魂得到对付，不一样，你可以把这个明白称作被光照，我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把它讲成一种模模糊糊的经验啊，因为这个人的魂破碎，所以他的灵出来了，在我这里是一点读不出来这个味道，一点都没有。
哎，你总之咱们现在可以讲个结论嘛，你要讲个办法，对不对？
对，
如果理论不带来实际操作，其实没什么危险，
因为你的理论决定你的实际操作到底是什么。
哎，对，所以刚才我们讲，如果是说把魂当成一个会掺杂的，那我们就容易变成那种去修炼自己的魂，
因为你换句话，你需要对付你的魂。对，这里讲的不是这样，这里你的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你的身体取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又有两个很重要的律底下运作，这个律呢是你没办法自己去打破，你需要靠谁能救我来救。
那现在我怎么办呢？
节目时间没有了。
哦，节目时间到了，下回分解，
下周同一时间咱们再从头讲一遍，看能不能再往前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 请成就。